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觉得最近真是很好，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冻啊，寒冻的日子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沉思。我个人从那个很炎热的小岛台湾来啊，炎热的地方大家都很高兴吃喝，但很少时间安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都很有福气住在一个很冷的地方啊，很冷的地方大家不容易搞怪啊，好好的安静的在家里做什么呢？希望你有一些时间可以分别出来读一些上帝的话啊。那么上帝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你手上那一本圣经啊，很好的翻译和合本圣经，你可以好好的看啊，在冬天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啊，这当然是一个鼓励，希望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话得着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要讲完加拉太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讲保罗给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的这封信啊，今天我们要结束这一卷书的讲解。我曾经提过马丁路德弟兄在他的加拉太书的最后面提到他对加拉太书讲完的他的一个心得，他说我似乎还没有很完备的很仔细的把加拉太书讲解。如果你看过那本书你就知道他讲的有多好啊，连他都这样讲啊。那兄弟，我就更不敢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讲解，特别是我最近，我上次其实已经读过介绍过哈，这一本加拉太书注释冯英坤先生写的，这只是他的下册，同样厚的有上册啊，六章他写这么两大本啊，这只是下册而已啊。但我不是用这个书来吓各位，我的意思只是说这些学者们，这些解经的专家当然可以写这么大的书，我相信在我们的一般信徒像各位你跟我都有这个机会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上帝的话。我想我们对于加拉太书的讲解还远远的不够这部书的伟大，这部书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伟大，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一看再看啊！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思想加拉太书的信息，愿你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断活化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成为一个坚固的好像是你恩惠的磐石，让我们抓紧这样的真理，抓紧这样的应许，跟随你，仰望你，渴慕你。愿以下的分享信息有着圣灵更多的保守跟恩膏，使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谢谢主的恩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我给今天的讲题，今天的经文的信息的内容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11节到18节，请大家来看。我给他取了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叫夸胜的十字架啊，十字架的夸胜，十字架夸胜啊，夸我们十字架的得胜，夸胜的十字架。经文在第六章的11节，请大家看六章的11节，这里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写的，他说我写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字。有人说他的眼睛不好，其实前面确实有这样的隐藏哈，他说我宁愿把我的眼睛挖出来啊，给你们都可以哈。有人说他的眼睛不好啊，所以他写字很大。有的解经家说他其实是不是他亲手写的，前面都是他的随从，他的一个记录他写信的一个帮助的他的徒弟啊，帮他写，他口述他写啊。这里呢 圣经到了最后，加拉太书这一封信最后的非常重要，所以他亲手写，有很多种的说法，非常非常的有趣。但是他这里特别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很大的啊，你可以说他用了大写的字啊，写的很大啊，不晓得是多大啊，或者是他的字体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这里所要告诉给我们就是，保罗这里说，加拉太人啊，你们现在要特别注意了，我现在亲手写下面的话来注解我上面所有讲到的信息。他要求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的信息的重点啊，十二节这里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怎么样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里你也可以说，无非是要避免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这里回顾了前面，当时加拉太教会有一群入了，原来是犹太人，有犹太教背景的一群弟兄姐妹，信了耶稣啊，在这个外邦的加拉太教会里面，这一群犹太的，我们说这一群煽动者呢，还希望这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能够跟他们一样，也遵行摩西的律法啊，透过这个律法的行动可以被上帝喜欢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就是符合神对人的要求啊，遵行律法。他这里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这个外貌体面，这个好看的一个标记，就是在男人的这个性器官上面有一个割礼啊，那个割礼象征这个礼的这个精神，符合那个律法对人的要求。好，这里呢把他的动机，这个外貌体面保罗跟他的行动要行割礼，他把它讲出来了啊。那么他一个很深的动机，就是无非是要让他自己避免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句话我们要主动的来看，这一群人，这一群煽动加拉太弟兄姐妹，这群外邦的弟兄姐妹回去遵守摩西律法的这一群人呢，这一群煽动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一些人不受割礼他们就会受苦啊？不会的，但是他们希望他们也跟他们一样有这个割礼的动作，遵行律法的动作，以至于他们可以避免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待会我们会谈十字架的问题，而不是因为这一群人不受割礼我们必定会受苦，这是两种看法，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就是他们受不受割礼我不一定受苦啊，不是因为他们不受割礼所以我一定会受苦，那如果我一定会受苦的话，那这群人还真是情有可原，就是因为他们主动的希望这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能够受割礼，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这一群人再带到这个摩西律法的框架底下去，跟犹太教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免得为了将来要谈到基督的十字架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免了这些的逼迫。所以这一群人有这样的动机跟有这样割礼的行动啊，保罗把他这里很清楚的讲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十字架，这里十字架就变成了一个无能的一个记号啊，他说我们要为了避免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一群煽动人受割礼的人，所以十字架变成了一个信仰的绊脚石，十字架成为一个信仰的障碍。所以相信基督是弥赛亚的人，他是会受犹太人逼迫的，所以这群人处心积虑的希望这一群信耶稣的人，我也信耶稣，我也相信十字架，可是我却有那个犹太的背景，很显然这一群犹太的弟兄姐妹不是非常认识十字架的真理，很可惜在这里啊，他们就希望其他的外邦人跟他们一样。 所以十字架在他们的信仰中间仍然还没有到一个真信的程度，所以十字架只是一个绊脚的石头，打扰他们的信仰，打扰他们在那个律法，在那个文化，在那个系统底下的身份。所以割礼就等于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有割礼，他就不需要有十字架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身上他有一个割礼的记号，他就是可以靠着律法，不必靠信心了。所以这里十字架的真理，这个道理的信仰被弱化，虽然被提出来，但是被弱化就可以吸引其他已经在犹太教里面的那些人，那些熟读律法的人，那些遵循律法的人的文化上面、律法上面、精神上、民族上、感情上的认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很简单，就是在男人的身上有一个隔离，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群人一定是用了非常美妙的语言吸引当时的犹太，当时在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外邦的非犹太人弟兄姐妹去遵循他们这样的一个割礼。所以割礼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记号，可是它却象征对十字架真理的一个撇弃，重新回到了那个律法僵化，律法对于十字架把它看成是绊脚石，把它是看成是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做法。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人希图那个外貌的体面，避免那个十字架所带来的逼迫。十三节这里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这些受割礼的，你可以在他前面加一个因为的因啊，这是根据上面那一节的一个承接。因为这些人，因为他们受割礼的，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怎么样，哦，这里把一个问题的严重性成了，他其实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他们希望，他们盼望啊，他们甚至半逼迫的半引诱的要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什么，你们的肉体夸口啊。天主教有一个版本叫思高译本啊，因这个思高的译本，他是翻译的很好，他说因行在你们身上的礼仪夸耀，礼仪这个礼，这个动作，这个律法，这个礼仪而夸耀。思高哦，稍微转提一下，思高大家知道这个人吗？董思高这个人啊，这个人埋在科隆大教堂附近一个小教堂里面啊，很有名的哈，大家可以去看啊。思高译本，他说你们身上有一个礼仪，为这个礼仪来夸耀。保罗看清楚了这一群人要那些弟兄姐妹行割礼的这一群煽动者的动机，是他们一方面要他们避免十字架受逼迫啊，他们自己未受逼迫，他们自己要体面。那么其实他们愿意所遵循那个律法的精神，这里说他们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保罗为什么知道他们不遵守律法呢？这群人不是很愿意遵守律法吗？他不但愿意信耶稣，不但还把十字架提出来，他还把摩西的律法，这里割礼，这些节期，这些规矩提出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他们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呢？只是要借着那个割礼的记号在他的身体上面，这个记号的那个肉体夸口，或者是这个礼，因为这一群人遵守了这个礼，这个律法而夸口呢？很显然的，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字数， 因为他曾经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保罗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前面讲到，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是一个曾经逼迫过教会的人，我是一个曾经把弟兄姐妹从聚会的地方拉去关起来的人，我是逼迫教会的人。在我的身上，我的父母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等等等等。大家还记得他对那个自述吗？他说这一群人他们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也就是在保罗的眼光里面，他可能有两种律法，两种眼光。第一，他看这些人跟他自己当时那个遵行律法的热心来看，这群人是比不上他的。有人是这样解释，我觉得更好的解释是，他知道一个法利赛人，一个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的不可能，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要遵行律法达到上帝的要求，只有死路一条。律法是叫我们做什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律法叫你做什么？律法叫我们行好的，做善良的，完成这个品格道德对我们的要求，对不对？一般我们都这样讲。那上帝的律法叫我们什么呢？上帝的律法叫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律法一出来就使我们什么？使我们犯罪。律法岂能使我们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律法会使你跟我犯罪？律法不是使我们上进吗？是的，律法是上帝的真理，律法是上帝的本身，上帝就是那个律法的基础。那么律法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何以会犯罪呢？律法不是要匡正我们吗？他这里说连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这句话是讲的非常深的一句话。他如何知道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根本守不住他们讲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在这里的意思就提出来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守律法，或者保罗这里说他们连自己也不守律法，或许他们真的只是一个表面的律法，或者是只是表面的守律法的人，或者只是他们真正愿意守律法。但是从保罗的眼光来看，他是遵守严格律法的第一个最深的受害者。律法是不能救他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要行律法，那个律法就使我们犯罪了。不是律法本身有罪，不是律法本身是黑暗的，而是那个律法的出现让我们这些面对律法的人呢，第一个只能在律法的面前受到审判，第二个当我们面对律法要求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就是，哦，律法你对我的要求，因此我要行出律法。这个我要行在上帝的面前看来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你能靠你自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们人生的经验也确实这样，我们不能行律法。当我要行律法的时候，所以保罗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字，这里非常深哈，听起来非常吓人，就是律法的出现反而引诱我们去犯罪了。那个良善的律法却使我们感到更深的罪。难道律法使我们犯罪吗？不，谁使我们犯罪？是那个我。我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我？这个我是一个会犯罪的我，这个我是一个离开上帝的我，这个我是一个软弱的我，这个我是不能够自拔的我。而这个我面对那个绝对律法要求的时候，我的结局 跟我最后的地步，只有一个地步，只有一条路，那个地步就是犯罪跟死亡的路。所以这里说，那些希望那些外邦弟兄姐妹也要行割礼的人，连他们也不能遵守律法，他们也守不住律法。保罗在这里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可以说保罗看到他们其实是表面不一致，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看这些法利赛人是表面一套怎么样，背地里一套，有可能，或者是有一群人真的愿意真心的遵行律法，像保罗一样曾经做的，可是他遵行律法的结果就是杀基督徒。你看这两种人都是不守律法的，只是想要借着那些受割礼的外邦弟兄姐妹那个肉体那个身上的记号来夸口，因为这些记号成为一个犹太教的一个礼仪的荣耀。这些外邦人都怎么样？都归顺我犹太民族。哦，好像我们古中国这些旁边的这些番人呐、啊，这些蒙藏的人啊、哦，这些底下越南的人，通通来归顺我怎么样？朝贡我中国的皇帝，有这个意思啊，通通来了啊。犹太人也一样啊，埃及人也一样，通通一样。因为这个肉体的夸口，使我们可以夸耀我们身为一个犹太人，身为一个有律法的民族这个荣耀。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画面，这一群人又喜欢摩西，但是却也没有完全放弃十字架，就在这个中间摆动。这一群从他原有文化、原有律法、原有这个摩西要求的人，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呢，还背着一个旧的包袱。面对这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说，他，你来跟我们一样，除了有耶稣，再加上摩西，岂不是两全其美，更好吗？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宣传的十字架其实的目的在哪里？要补充律法，律法是他们最后最高的目标。这个十字架，这个耶稣讲的，当你们这些相信十字架因信称义的这些人，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些人，还能够回来，在你们身上有一个这个割礼的记号，这样不是一个补充吗？他是认为这样的啊，就好像摩门教的信徒面对你跟面对我们，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过摩门教的信徒啊？我在法兰克福碰过一个摩门教的信徒啊，他常常多年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参加查经班，参加祷告会，很有意思的。我说他姓巩啊，巩姐啊，巩姐妹啊，我说你是摩门教会的信徒，你怎么愿意来我们这里呢？他岳弟兄，我们没有不一样的。哎呦，我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我说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你摩门啊，我基督啊。啊，他说一样一样。他说我们也读圣经。哦，我说你们也读圣经。我说确实的啊。那我说你们读圣经之外还读什么经？他说我们读圣经之外呢，也摩门经啊。他确实送我一个很大的摩门经啊，我家有两本摩门经，现在被我放在那个书底下，那个柜子下垫着哈，很厚很好印。摩门经哦，原来他们的意思是，基督教和教会讲的圣经是很好的，啊，这里说这个体面割礼啊，十字架。刚才我们说十字架来补充那个律法，这个摩门教这个姐妹呢，啊，我称她姐妹好了哈，她说基督教的圣经很好，但是啊，但是什么？她说呢，还没有讲完， 所以你们讲的圣经呢都没有错啊，没有讲完的有什么由摩门经来补充，你懂我意思吗？哦，这个说的就很漂亮了啊，圣经没有讲完，但是用摩门教来补充啊。我说补充到什么程度，他已经补充到完美的阶段了，他说还会继续的补充。他们现在摩门教有各个的这个领袖，从那约翰斯密一直下来哈，我不知道第几代，就是继续的补充那个圣经没有讲完的。所以各代都有先知啊，都有使徒，像这样的讲法。这里就是这个宣传这个律法的至高，用十字架来补充。所以你的身上如果有那个记号，有那个割礼的记号，是一个好事。对于这一群人来讲，他就不必为了基督的十字架受到逼迫了，避免受逼迫了，不需要受到逼迫了，反而使这个割礼这个礼仪可以补，可以增添这个律法对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就好像刚才那个我们讲那个摩门教那个女士，所以他就几番几次的成天找我，有一段时间到学校找我，跟我讲摩门教。我说红姐，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说一样，我这本书给你，我还真的回去看了那本书，大概三四百页这么大。他请你回去看，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我们是一样的。我确实乖乖的看啊，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书里面发现凡是不一样的，我就用了这样的小纸条夹在那个书里面。我仔细看完，我大概花了大概五天的时间仔细看完，我大概放了200个这样的条子插在那里。恕我不夸张的话，至少有200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这里实在没有地方，没有时间跟各位说明不一样在哪里。弟兄姐妹，简单的说，就是这两个信仰的体系对于上帝的启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启示论上面出问题，我们的信仰就会出问题。基督信仰跟摩门教是在启示论上面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基督信仰的启示是上帝已经把他的启示完整的完全的启示在哪里，圣经里面。摩门教的信徒是启示还没有完成，还可以继续的啊。所以他说我们一样，我说不一样，他说一样。我最后写一封大概有8页的信给他，他说我们一样，我说我们不一样。将来只有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是你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我很确信你可能在下面，我现在跟你分道扬镳，去再见。他还要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还是一样，怎么办？那你只能把他的电话挂掉啊。这只是一个题外话，我只是要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要那些加拉太外邦弟兄姐妹行割礼的这一群犹太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十字架是不够的，而且为了避免基督十字架的逼迫，最好在我们身上有这个礼仪是更好的。所以14节这里说到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我想今天也是我把这一段讲到的一个题目，把它设计成讲到的题目，夸胜的十字架。保罗对十字架他这里有一个回应，请你看第6章的14节。6章的14节好不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遍好吗？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保罗在这里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前面那一群人说十字架，省了十字架的麻烦，他没有说十字架不行了，他说省了那个麻烦，省了那个逼迫，避免那个逼迫，我再加上一个割礼，小小的一刀，这样就2全其美。保罗说 No，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再一次的把十字架提出来，然后跟一个状况做对比，就是十字架立在中间，把什么分开？把我跟世界分开。这个十字架站在那个中间，立在那个中间，有一边是这个世界，有一边是我这个我这个新的我，后面我会谈是属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分开。他这里用了两个对称的句子啊，一个辩证的，一个描述，说明他跟基督十字架的关系。就我来讲，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我们现在姐妹喜欢戴十字架，对不对啊？有的耳朵鼻孔都戴上啊，很多，但不要这么多啊，戴在身上可以的啊，还挺好看啊。弟兄姐妹，在当代哈、啊，特别那个有教养的罗马人哈、啊，他是不讲十字架这三个字的。我不晓得中文有没有什么词汇是你不太愿意讲的啊，我一下子想不出来。十字架这个刑罚，把人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是罗马人，第一，罗马人是不能钉十字架的啊，外邦人非罗马人才可以有这样，处死是不能把罗马人用十字架的钉死的方法。第二，在高等受过教育这种高雅的罗马人，他是不讲十字架刑法的。那么他要描绘十字架刑法怎么讲呢？他说啊，有一种刑法把人挂在这个树上，或者挂在木架上，类似这样的，就是十字架刑啊，我们中文大概不太能表达，意思就是说，十字架这个残忍的刑罚，对一个尊贵、高雅啊、有钱有势的哈、啊、有地位的罗马人，他是不提的，他连说都不说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弟兄姐妹，这个罗马公民，这个罗马公民的保罗。他有罗马公民身份的这个保罗，他是提十字架跟他的关系说什么？他说：“就我而论，那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听在罗马人的耳朵里，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刺耳的。你可以想象，在你的文化处境里面，在你的家庭或者对你个人来讲，一个最不堪的字眼，你连提都不愿意提的某一种状况。或者是一个某一个什么事件，一个名词，一个想法，那个东西就是现在他所称的十字架。他把这个最低的、最卑贱的、最不堪的、让人最鄙视的这个十字架，这样一个象征，这样的一个事实，把它立出来，立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说，这个世界对我来讲是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来想什么是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世界啊？这里说的很抽象啊。他用很简单的话说，世界已经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罚，把一个人钉在一个架上面钉死。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上。什么是世界？加尔文对于世界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想念给大家听，说不定大家可以有一点印象。他说，凡与基督属灵国度相对的就是世界，因为它是属于救人的。一言以蔽之，世界就是救人的目标与目的。我再念一遍，凡与基督属灵国度相对的就是世界，因它是属于救人的啊，救的人的。一言以蔽之，世界就是救人的目标与目的。世界，一个旧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跟上帝国度敌对的，所以更多是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 景况，一个属灵的世界，它真实的存在。存在在哪里？存在这一个有形的世界，我们这群有形有感情有意志有思想的人的那个无形但是却实存的那个心灵世界。各位，你懂我这个意思吗？这个有形的世界有花草有树木，有冬天夏天，有吃喝啊，有房子，有漂亮，有这些东西，有形的世界。我们在这个有形世界里面生活的那个心灵的状况，如果没有归属于上帝，那个世界我们常常发现是敌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敌对神的一个世界，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他却在那里。这个世界厉害，保罗说就我来说，那个世界，那个敌对上帝的世界，我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已经不能再怎么样，简单的说不能再影响我了。他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描述。那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他面对那个世界，那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他说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哎呀，这实在是两句非常伟大的话，实在是讲不完讲不透。你会看见这两个世界，一个老我的世界，老的我，一个要遵行律法的世界，有摩西的律法，有孔夫子的论语，孟子的教导，好多道德的教训，这些伟大的思想通通，这些老我，这些律法，这些伟大的世间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一定不好，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什么？它仍然是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旧的，会过去的东西。保罗特别特别要强调，这些东西是敌对上帝国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以我要完成律法那个渴慕的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世界，是一个老我的世界。虽然有美的律法，虽然有美丽伟大的思想在这里，通通不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限制跟最大的痛苦的地方。所以你看到那些伟大的人，那些高尚品格的人，你要为这些人哀悼，在感谢之余，因为这些人就在这个老我跟旧的世界里面怎样，被十字架驱逐开来了。哇，这是圣经非常非常深跟伟大的思想在这里出现。那么另外一边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脱去的那个老我的那个人，那个新人，那个信靠耶稣，那个重生的新人，在十字架的另外一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特别强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你身为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地方。我可以说这是你一个特权。为什么你有这样一个特权？因为你拥有什么？因为你拥有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话也对自己讲，这个十字架站在这个世界的中间，把这个世界分成两边，你是属于哪一边？你是属于那个新的，还是仍然在那个旧的世界里面活？保罗说我要活在那个新的世界上面。 我属于十字架，你怎样拥有这个十字架，这就是加拉太书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信息。你因为什么拥有十字架？你因为信靠耶稣，拥有这个十字架所带给你的那个好处跟恩惠。所以他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他把世界钉在十字架，都是透过十字架来看他自己，看待他人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透过十字架来看你自己。我们要确实深刻的经验十字架在我这个人身上所做的改变。你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给你带来的改变。你的那个旧世界，你的那个老我，你的那个愿意遵循律法的那个高尚的品格跟那个意志，在这里来看都还是旧的。你不能靠自己，你千万不能靠自己。所以他说完了这句话，在第十五节这里说，这里十五节这里也有一个因为啊，有很多的翻译这里加了一个因为，它是承接第十四节。他这里说因为什么？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所以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啊，前面好像说你绝对不能受割礼，保罗这里说你割或不割不是重点。如果你真的愿意割，也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曾经为他的这个，对不起，好，谢谢。他为他的一位同工叫提多，为提摩太，这两位，有一位受割礼，一位受不受割礼。亲爱的弟兄姐妹，割礼不割礼不是那个割跟不割本身而已。我们如果把保罗看得这么简单，那保罗就太肤浅了。这个割礼跟不割礼的重点是后面那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就对了。新造的人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这个真正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那里说，我们要做新造的人。这里做新造的人啊，解经家啊，大部分的解经家，我也根据冯教授的解经看了他的讲解，跟我看了非常多的德文的译本啊，德文的译本他都说什么？他说最要紧是一个 neue Kreatur 啊，或者是一个 neue Schöpfung 啊，英文说叫 a new creation， 意思我想各位的外文能力都比我强啊，都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一个新的创造啊。当然这个做新造的人这个意思并没有错，做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造，被谁造？被神造，神把你造成一个新的人啊。那么因为我们家里说好像要做成一个新的人啊，就那个人是一个重点，其实不是的啊。更准确或更好的，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啊。新造人我想我们可以留着，你也可以在你的圣经或者是你今天听到的一个记录里面，你可以说要紧的重要的是我们要经验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 neue Schöpfung。 好， 那么这个新的创造是透过十字架的牺牲跟流血而来的，谁造成的？基督造成的。这个心是由基督来的，这就对了。所以我们要把目光稍微调整一下，那个心不是指的我这个人被新造啊，我这个人不是那个重心，虽然是指的我这个人来的没有错啊，更多的是指的这个心是根据谁来的，是因为谁来的，谁造的？基督造的这个新的创造啊。那冯教授用了一个因为基督所造成的一个新的纪元啊，不是大纪元哈，注意哈，新的纪元，新的时代，新的精神，新的一个景况啊。这个纪元被大纪元弄坏，真是把我气死了哈，啊，真是很糟糕哈。新纪元啊，不是大纪元，由基督造成的新的一个时代，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内容你要抓紧，弟兄姐妹，割不割礼，你是不是有这个律法，有跟没有啊、哦？我们刚才说律法这个不好啊、哦。保罗说你这些事情先放下，你要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因为十字架来的，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耶稣来的，耶稣所象征所代表所传承的那个新的创造，你要抓住。那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因为基督给你那个新的创造，你经验到了？这个是那个重点。最重要的是要做那个新造的人，你要经验这个基督为你所展开的那个新的创造。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说，这可以看成是一个圣灵在信徒身上的作为，或者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个新的信徒的团体，像教会啊。但这句话直接指的啊，透过他的意见是那个新的创造是基督所造成的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一个重点是在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透过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到这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的实际。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经验这个基督所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呢？我们又回来了，透过什么？透过你相信。所以又是什么的教义？又是因信称义的教义。讲来讲去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非常非常的深，它深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个创造是怎么出来？这个心是怎么样产生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是基督造成的，基督怎么造成的？亲爱的朋友，基督钉在哪里？钉在十字架上面造成的。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舍身，透过他自己拨开，他把这个心给你。因此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新生命，做新人，经验这个新的创造，不是借由你行律法，在这里说你有割礼，而是因为你怎样，你信耶稣，信耶稣的十字架，信十字架的功劳，信十字架所带出的那个能力，你就经验这个十字架所带给你那个新的创造。这也说新的一个纪元，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像一个新年开始一样，新生命，新人，新造，新创造。那你要不要？如果你要的话，旁边就有一群人说，哦，这样麻烦哦，因为你要单单靠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又是看不到的，而且是屈辱的，而且是很麻烦的，要受逼迫的，你呀，就来我家诊所割一刀就好了，出去两天，伤口一拆，你就是咱的人了。 你就入党了。我们以前国民党就这样啊，国民党就做这种事情啊，这就是党做的事情。我们结党朋党，圣经有这个字结党，弟兄姐妹何乐不为，做一点善事，行一点律法，有一个小刀在身上的记号，何乐不为？不要讲十字架。所以保罗就说，十字架在那个聪明的人上面看成是愚拙的，有没有？但是上帝的能力却在这个愚拙的人身上就显出他的能力来了。他说要紧的是做信造的人。十六节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或者是愿平安加给他们加怜悯啊，把怜悯放在后面，和神的以色列民。其实保罗在这里说的很严肃，他的祝福非常的特别，跟其他的书卷不太一样。他特别把神的以色列民举出来，他似乎在暗示以色列民，真正的以色列民不是你们这些只强调行摩西律法有割礼的人，这些的记号只是在哪里？只是在身体上有记号。真以色列人要真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个真的灵性的割礼跟那个罪恶隔离的那个割礼是透过十字架来的。他这里说和神的以色列民，好，他这里讲了一点点。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太好了。哎，我这几天在这个乌邦斯塔奇用看那个贝克汉，英国的球星，哇，真英俊这个男的啊，穿了一个内裤在那里，他看着你啊，我当然不太像哈，我如果像就太好。贝克汉坐那里啊，眼睛斜看，哇，他也真是英俊啊，我都爱看啊，哇，我看到他身上有很多这个印记啊，德文叫 Tattoo 啊，这个记，哇，他身上好像类似龙的这个东西，满手哈，身上的毛哈。印记，我不知道他那个印记对他身上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了。可能有几种说法，你们这些搅扰教会的这些人，这些犹太教的人，通通给我滚了，不要再烦我了。或者是这些异端，这些教训，这些错误的教导，不要在教会再搅扰我了啊，这些教导或者这些人或者这些所造成的这些困扰都不要再搅扰了，或者是都不会再搅扰我了，我已经在一个事情上面不会再被搅扰了，因为我身上有一个印记。哎，这个是一个笔法上面非常巧妙的，前面有一群人想要用割礼怎么样在那些人身上面有一个记号，对不对？夸耀的记号，哇，身上有割礼，他身上有割礼，我们是同党，我们是异国的。保罗说 No， 我身上有另外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怎么样的记号？是因为耶稣来的记号。有一些翻译他说这个印记你可以说是一个烙印，烙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上有没有印记？你说我有，我有胎记。胎记是我跟我的母亲的一个联系，我从我的她的身上留了一个胎记啊，有时候胎记很可爱的，在脸上的身上。他这里说我在我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甚至是烙印。在当代谁的身上有印记？只有奴隶的身上有印记，有烙印。一个主人有权利在他的奴隶的身上打上印啊，在小毛弟兄上面打一个印啊， 归属谁啊？归属红霞啊，红霞的奴隶啊，上面刻个红啊，我是身上有红霞的印记，归属谁？归属红霞，红霞叫我去左，我就去左；叫去右，我就不敢向前。这样好不好？甜不甜蜜？我告诉你，甜蜜，甜蜜的奴隶，毛怀阳弟兄，啊，对不起，我用他这个做，用老实人比较保险啊，做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保罗身上有一个印记。解经家告诉我们，他真的身上面可能有这样的印记，因为他为传福音的结果常常被什么，被殴打，被石头丢，然后在江河跑来跑去这个路上，然后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教会，他也拒绝教会给他太多的奉献，他除了腓立比教会给他一些奉献以外，他还支帐篷，有没有？所以有人说他亲手写大字是什么，因为他手太粗，写不了小字啊，你说你这解经家真是想到我们都不会想到的。有人说他眼睛坏掉，所以眼睛不太好，所以写大字，他说奇奇怪怪解经，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印记，这些印记不仅仅是一个灵性上面，他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因此我在上面有一个奴仆的印章，印的我是属于这个人的，属于主的。他说他身上确实就充满了因为福音的鞭伤也好，他生活上面的痛苦，这个手出这些印记啊，这些伤痕都有。他认为这些福音的受苦都是耶稣，因为行耶稣，因为传福音，传耶稣，这些受苦的印记在他身上的一个表征。有人是这样解释，我觉得也可以的。他确实有这些印记，这些生命的烙印。所以保罗似乎用了这样的两个有趣的啊，这样深的啊，特别其实是很温暖的一个讲法。他说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我是耶稣的仆人，我身上有属于基督的这个记号，因此我是他的奴仆，我是他的奴隶，也因此我就受谁的保护，我就受这个主人的保护，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我劝你要有这个印记，这个属灵的印记，这个相信十字架，这个代价所印在你身上的那个印记，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这个烙印在你的心里上面。你要知道这个烙印的那个主人是谁，他知道他属于上帝。这个太重要了。你身上有其他许多的印记，有的很重要，有的不是很重要，但这个是绝对不能少的一个印记。他说我身上带着这个印记，也就是说我有主人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打狗要看什么，那打狗要看主人哈，意思是说我保罗是奴仆，我后面有一位，那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位神是我的主人。你们如果要来搅扰我的话，你要打我这只狗的话，你要注意了，我上面还有谁？我上面还有主的意思，也可以这样哈，这也是解经家的意思。你看这些人都会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虽然是仆人，可是他有主人。你来搅扰我，就是搅扰我的神，搅扰我的主人。那你搅扰他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有意思。最后一句讲完，他就结束他整篇信息的一个结尾。他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改革宗新教给我们留下最伟大的遗产，透过加拉太书这一部书，我们可以用三个重点给大家做一个短短的回复。第一， 就是因信称义；第二，唯独恩典；第三，唯独上帝的话，唯独圣经。在这里你可以说因信称义成为保罗神学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中心的话，应该也是他信息神学里面最重要的基础。因信称义做基础，它的基础中的基础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赎。这个代赎，这个十字架所开启的那个新的纪元，那个创造，使我们这群信的人可以脱去那个老我，脱去那个旧的世界，我们迎向的是一个崭新全新的，不仅仅是一个无形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你可以经验到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高太学术，你真的就可以在你的日常的平淡的家庭学习生活中间，你就可以经验到什么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因为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就更怎么样，我们更愿意遵行神的诫命，我们更努力的来跟随神，我们更努力的爱上帝，我们更努力的依靠上帝，爱他，投靠他，投入他，投进他。因此因信称义，十字架这个新的创造，在这里说做新人，就不使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不上进人，更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靠那个律法的辖制，靠着我辛辛苦苦的行功德，做割礼，做这些，做那个，做这个，来达到上帝的要求，而是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帮助，有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经历的那个新而又新的那个新世界，那个新创造，都因为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我看你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这一群人竟然领受到这样大这样深这样厚的恩典，是我们都不配的，但是我们却拥有。那你我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只有一条，就是更加深的更多的爱神爱人爱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荣耀上帝。我们一起来为加拉太书的信息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给我们加拉太书的信息，赦免孩子在这里的分享有许多的不足，还有许多的弱点，还有许多没有讲明的地方。愿主自己圣灵的工作，愿主的恩膏帮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日后的生活中间更多的有机会来亲近这一卷书，亲近你的话。主，若是这中间也有一些信息的解明跟分享的时候，求主让这些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种子，成为我们道上的光，让我们跟随，让我们思想，让我们锻炼学习的时候有更多主的引导跟帮助。为着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向你献上感恩，也献上祷告，恳求恩主加添心力，恳求恩主加添你自己的引导，恳求耶稣十字架流血的这个恩惠继续不断的每天持续的临到众人，使我们更知道主，我们原来不配，但是你给我们了你自己。 谢谢主，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使我们更加的可以喜乐快跑的来跟随救主耶稣。谢谢耶稣给我们加拉太书，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身体得着力量，吃喝都靠着主的话，吃喝都愿意行主的话，吃喝都在实践主话语的这个光中，我们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